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4月28号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说，全球只有 13% 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 42% 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 45% 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自由之家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是，报道政治新闻的环境强劲，记者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政府最少程度的介入和干涉媒体，媒体亦都不会受到司法和经济压力。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得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分数越高新闻自由程度越差，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任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自由之家的报告说，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以及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者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发展迅速，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多元化，与此同时媒体亦都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政治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个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李普奇说，政府控制一切，他们或者认为给予大众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一些压力，使公众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所以那一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自由之家的报道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越来越多的干涉，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的多宗对记者的攻击事件。李普奇说，他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逼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个是中国想要好像控制大陆一样的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在这份报告中，台湾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南韩得分是34分，位为部分自由，排名66。北韩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新闻自由亦都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一的国家是柏劳，其在全球的排位是第9位。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兹说，美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使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兹亦都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阿伯拉莫维兹说， 当美国的政治人士炮轰媒体时，他是在这里鼓励外国的政治人士也这样做。美国发生的对记者和媒体的尖刻攻击，削弱了美国作为民主国家所拥有的新闻自由皆无地位。对于世界新闻自由，另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里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讲俄语的人群当中。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单止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的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它的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恩赐。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香港亲北京的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这份年度报告说，2016年亦都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这里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亦都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怎样，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